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宏观方面的消息。随着美联储年底加息时点临近，越来越多的机构啊开始对于美股以及美债后市持悲观的态度。著名的投资人卡尔伊坎周一表示，对于股市越来越担心，很多的标普500当中的公司呢被高估，同时新兴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卡尔伊坎表达了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支持，并表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之下，投资者必须保持清醒。那有新一代债券之王之称的冈德拉奇表示，在债市普遍疲软、股市大致横盘整理的时候呢，投资人应该开始防御了。那高盛周一也对于债市投资者发出了警告，称如果利率上涨1%，可能将会引发债券投资者损失1.1万亿美元，这一规模史无前例。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联邦收入增长下滑以及政府开支上升的影响，在截至9月30号的2016财年之内，美国预算赤字达到了5870亿美元，较上财年增长34%，为2011财年以来首次出现上升。那么此前呢，由于开支削减和经济增长巩固提振政府收入，近年来呢，美国财政赤字一直持续下滑。但是在过去一个财年之内，由于医保和社会安全的开支上升，以及公共债务利息小幅上涨，联邦政府整体的开支是上升了5%，而同期来自于两房分红的收入下滑，这使得了美国预算赤字反弹。我们再来关注英国，近期的英镑的剧烈贬值推升了进口成本，令到英国通胀预期升至2014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近日表示，未来几年英国可能还会有40至50万人失业，因此呢，英国愿意忍受通胀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央行的预期，从而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缓冲对于经济的冲击。那此外呢，卡尼还暗示，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支撑经济增速仍然是英国央行的工作重点。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内阁正在研究计划，可能会在英国退欧之后呢，继续向欧盟预算支付数10亿英镑，以保住金融等行业的单一市场通道。日本央行17号发布的季报显示，对于大部分区域的经济状况表示乐观。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也表示，经济正在温和扩张，显示其对于未来加码宽松政策的立场趋于缓和。日本央行10月31号至10月1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将把该报告纳入考量。此前，为了刺激经济和消费增长，日本央行9月份将政策目标从扩大基础货币转向利率。那么此前呢，该央行已经实施多年的大举资产购买计划没有能够拉动经济摆脱数10年以来的停滞。好，我们再来关注石油市场。受到供应过剩担忧情绪的打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周一收盘下跌。伊朗副总统当天表示，伊朗需要重新获得市场份额。此外，欧佩克与俄罗斯原油产量仍然处于历史比较高的水平，令市场怀疑减产协议或没有办法成型，油市供过于求的状况难以缓解。纽约原油跌破50美元。好，刚刚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股三大指数隔夜的一个变化情况啊。美股三大指数具体来看有关于一些这个情况呢，是和昨天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差的。昨天我们看到是全线上涨，但是今天呢是全线低收。道琼斯昆明指数下跌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跌幅是0.28%，而标普500指数的跌幅呢最大是扩大到了0.3%。好，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的是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尔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早上好，主持人。隔夜美联储副主席 Stanley Fischer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的时候指出呢，通胀率已经非常接近美联储2%的目标，对此而表示长期低利率可能会将美国引入更长更深的衰退，并使经济变得更加的脆弱。令人玩味的是，费雪的讲话与上周美联储主席耶伦暗示美联储可以在高压经济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背离。而且财报方面呢，截止隔夜收盘之前，已经公布财报的34家标普500企业当中79%盈利好预期。隔夜盘前的时候呢，美银美林公布的财报显示，上季度每股盈利41美分，较预期好出7美分。而另一家值得关注的银行则来自于德意志银行路透社的报道，说呢，德意志银行将不会全盘的退出美国市场，但是在当地的业务呢，将会进行一个缩减。主持人。
感谢格尔给我们带来有关于市场观点的汇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有说过啊，耶伦最新的一个公开的表态，表示目前可能还会让低息再飞一会儿，但是呢又有费舍尔表示可能现在的低息环境对于经济会造成损害。那么美联储内部究竟对于加息如何决策，那么未来即将启动的加息会对于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马上进到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于巨派集团的首席策略官许戈先生，许老师早晨好。我们还是说这个老调重弹的话题啊，美联储的加息时点，十二月份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啊。那您觉得现在市场对此已经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了吗？
美元在涨，美股呢可能有一点影响，出现一定的下滑。美联储这一次的我个人认为十二月份的加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整个它公开市场委员会一共是19名委员，然后有投票权的大概12名。那么在最近一次的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加息，今年加息的事情，大家就是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呢，有三位委员呢，就是说，提出一个反对意见。他的反对倒不是说不加息，他是说要立即加息，不要拖。因为美联储的整个政策有一个前瞻性，到了太晚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问题，所以从市场目前的整个情绪上来看，对于十一月份的加息相对来说会比较冷淡一点。因为11月3号的这次会议的话，它正好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大概6天，所以这个时点非常敏感，一般是会对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才做一个决定。那么目前整个美国经济上来看的话呢，也是支持今年十二月份的一个加息行为。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数据还是不错，包括它的零售数据出现了2.6的一个增长，而且零售数据一定要跟工资的增长对起来看。有的时候零售数据的增长只是一个某个事件，比如汽车销售或者是剁手节啊这个影响，但是这一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工资增长、薪资增长也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改善，然后带动了整个销售的一个增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年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那现在的整个局势也是开始逐渐的明朗，这个希拉里的这个票数的领先的这个幅度，在扩大，从前一周的5%现在领先了8%。那么我们觉得周三可能还有一场那个最后的一场的辩论赛，辩论赛之后应该整个市场对于哪个总统当选
很明晰了，非常的清晰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是比较有利于美国经济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股票市场的表现的，因为民主党的希拉里他可能会接续这个白宫的下一任的一个主持，所以这两个点，一个经济也好，第二个总统的这个情况逐渐明朗也好，对于美元加息是一个比较利好的啊，所以十二月份加息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美元上个礼拜也是涨得比较多，大概到了最高是98.13的一个位置，那也是最近7个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单周的一个涨幅啊。那么随着加息事件的临近，或者说美元在那个升值，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变化也比较大。第一个，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感同身受的是人民币的汇率。这两天谈的也比较多，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贬损，整个幅度已经6.7破了，然后现在到了6.74，非常快的一个速度，这是今年以来的最快的一个速度。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可能中国经济数据也不是特别好，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因为近期的美元指数的一个快速走强，所以造成人民币汇率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当中还是会继续有一个走贬的一个趋势。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市场，黄金市场其实最近跌的也是比较厉害，从国庆到现在跌的是比较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其实黄金整个未来的一段走势的话，还是处于一个牛市。那么现在可能是因为美元的一个升息的事件，因为黄金是一个没有利息的一个资产，那么如果美元升息的话，对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另外一个，它是用美元来标价的，美元指数如果越强的话，黄金的价格可能会越低。那么这两个事件对黄金的整个未来的中长期走势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因素。那么随着这个事件慢慢淡化之后，因为我们也看到耶伦也讲，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可能这个升息的节奏或者说这个幅度不会那么大，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大，所以对于黄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所以如果黄金价格出现一个调整到1240或者1210，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位，那反而可能是一个 市场的一个投资机会。那最后一个美股的话，美股其实之前大家一直认为美股的估值会比较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个人认为如果希拉里当选的话，对于美股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
因为希拉里就预示着一种市场政策的一个延续性，
对，
更重要的就是说它是代表的一个确定性，所以说市场比较害怕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慌。
是，
那我们之前其实就说过，其实相对而言共和党所代表的应该说是更华尔街一点的利益，而民主党代表的可能是更中产一些，但现在我们看到反而是很多的这样一个机构的这样一个观点是更希望希拉里能够当选啊。
对，
那我们其实看到除了这个大选的这样一个影响之外呢，还有一组数据，就是九月的零售数据上升，同比增长是2.7%，消费力的提升也显示出这个经济的动能是非常的充足的啊。那既然九月的数据这么好，那很好奇为什么费舍尔会说目前的低息会损害经济，他是觉得未来的这个增长动能可能会被压制吗？
我个人认为低息的话其实对于美联储来说，它的整个政策有一个先导性或者前瞻性。那么如果说过低的利息的话，可能会造成资产价格的一个扭曲，特别是美股在过去的一年或者说今年上半年其实也涨了12%。如果过低的利息可能会造成整个美股市场整个估值会更高一点。现在美股的整个 PE 值是处于次贷危机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也是会有一个问题的。
可能是些比较担忧的是这个风险偏好可能会上升，
会上升，
尤其这个风险资产这个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扭曲啊。那我们还有就是说这个刚刚你也谈到了有关于这个美元方面的影响啊，还有包括黄金，但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纵观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其实股市的这样一个走势是非常的高点的，对吧？
对，
之前我跟您讨论过这个图片啊，但是反倒是黄金甚至说这个美元甚至如果抛去外汇的影响的话，它其实本身的这个价值甚至是有一点点下挫的。那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倒挂？
因为美元毕竟是一个纸币，所以纸币的它的整个购买力，在从中长期来看，或者说很长一个历史长河上来看，它一直是下跌的。如果我们从1970年开始看到现在，一个美金的它的购买力到现在已经跌了97%左右因为它是可以不断的印出来。但黄金的话，它的产量的一个限制，所以黄金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全世界的一个经济或者物质的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它的水平也不会是特别高。但是股票市场其实它是代表了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所以它的整个走势会，当然它本身也是一个风险资产，它的风险会比较大，它有一个风险溢价在股价当中会体现。另外一个我刚才讲就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市场的预期，未来的一个利润的一个预期，所以它的整个表现肯定是会超过黄金，当然也会更大的超过那个纸币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不单是未来的一个预期，还有它实际的一个资本不断投入这个劳动力生产的一个逐渐叠加的一个反应啊。
对，
好，非常感谢许哥先生这一时段给我们以非常宏观的一个角度聊一聊未来美联储即将开启的加息时点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啊，还有目前美联储可能在考虑什么，可能在担忧什么，可能将会以什么样的因素作为他们决策的标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隔夜领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板块方面，玩具游戏、摄影设备、银、电器和金是领涨的板块。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个股方面，个股方面来自于媒体设备、医疗健康、医学研究、玩具游戏和船只板块的相关个股呢是领涨的。那我们具体看到的是诺华家具，是来自于家具板块，是个股上涨幅度12.67%，目前的价格是4.18美元每股，获得的订单啊。
这是一家中概股。然后其实隔夜的美股整个市场表现都不是特别好，相对来说整个中概股的表现会比较好一点。那么这家公司它是做家具的，中高档的一个家具生产设计和销售，总部很奇怪，它是在美国，然后是一家中国的公司。隔夜的话，它的这个上涨的理由呢，主要是因为获得了一个香港和马来西亚的订单。这家公司其实不是特别大的，员工大概只有500个人左右，它的市值大概是1亿。那么这次的订单是1500万美金，所以这个对它整个公司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利好，所以股价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上涨。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其实昨天的中国的 B 股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大概跌了6.15%。整个综合指数那个幅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有很多资金在隔夜是到了美国市场去买一些他们相对来熟悉的一个中概股， 所以这个两个也是跷跷板的一个因素，推动了整个中概股的一个上涨，也是让这个股票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股票去年七月份也提出了一个私有化的一个进程，这个股票在美国市场的整个 PE 值非常低，因为相对应的话，这一类的企业在香港市场大概是20倍，它只有4倍的市盈率。所以去年也提出了一个要回归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在不同市场、不同这个市盈率，对于它的估值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说到家居板块，就是和新屋开工数据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啊。那这只个股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它吗？也是和新屋开工数据有直接的联系吗？
新屋开工，
新屋开工数据
啊，那当然是有联系的。现在很多的那个家居行业，它的其实是整个房地产也好，或者说是那个。基建的一个下游的行业，跟前期的一个开工数据肯定是有联系。
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啊，这只个股相关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介绍。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公司方面的资讯，来关注美国的财报季。上周摩根大通、花旗和富国银行接连发布了颇为亮丽的三季度的财报。那隔夜发布的美银美林的财报呢，也是超过预期，当季收入、销售和交易收入同比大涨14%。那本周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财报也将公布。相比以瑞银、瑞信和德银为代表的欧洲银行不断削减业务部门并精简投行业务，美资大投行们却更倾向于尽可能的保留投行业务的人员和基础设施。那从第三季度的财报数据来看，坚持似乎有了回报。娱乐科技公司 Netflix 周一公布的财报显示呢，《Stranger Things》和《毒枭》等原创剧集的推出，令到该公司季度的销售收入达到了22.9亿美元，首次超过了20亿美元。那当季每股收益达到12美分，较去年同期的7美分上涨超过70%。Netflix 表示，当季会员人数增长357万，轻松地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的230万。那受到利好财报的推动，Netflix 股价盘后上涨超过20%。IBM 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当季实现营收192.2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持平。那实现基本利润是28.53亿美元，同比下滑3.3%。来自于持续运营业务的利润呢为28.5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滑3.6%。IBM 第三季季的业绩是超出了华尔街的分析师此前的一个预期，但其盘后股价呢仍然下跌了将近3%。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预计，2016年全球整体晶圆出货量将较去年增长2%，创出了历史新高。预计2017和2018年将持续维持2%的年增速，进一步创出新高。晶圆是半导体重要的基础构件，下半年以来呢，全球半导体市场呈现出回暖的态势。根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8月全球半导体平均的销售额为280亿美元，环比增长3.5%，增速创出了3年新高，结束了此前连续13个月的同比下滑态势。根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三星电子存在问题的 Galaxy Note 7智能手机所用的电池是由三星旗下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的。那这种做法呢，有别于其他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要在美国主要移动的运营商的销售的智能手机生产商需要在美国无线通讯行业组织认证的28家实验室之一进行电子测试。而根据该组织的透露，三星电子呢是唯一通过内部实验室测试电池以完成其认证的制造。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全球公司动态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半导体行业和基建板块的投资机会。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汇融科技，是半导体行业的个股下跌幅度1.6%。另外要说到的是马丁玛丽埃塔的材料啊，是建筑建材上涨幅度2.2%。我们先来说一下半导体行业，刚刚我们就说到了一个这个半导体相关板块的新闻，而半导体是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的啊这样一个板块，而且还有很多的专利不断的被突破。
对，这家公司的话，它主要生产半导体，特别是像 IC 的这个芯片，当然也生产那个存储的那个仪器，个人也好，企业也好用的，在全球应该算是比较领先的。那么我今天想谈一下，就是美国的整个科技的板块在今年其实表现非常好，美股今年其实整个指数也是综合指数涨得比较多，但是我们去看美股的话，一个能源其实是下跌的，能源现在石油价格也不是特别高。第二个，我们看到生物医疗这一块，原来也是中间力量，但是希拉里 可能对这个板块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最近也是比较动荡。整个美国的综合指数它目前来看主要通过科技板块的一个上涨来带动起来，但在科技板块当中真正走得非常好的是今年来看半导体的这个板块走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两条投资的主线，第一条就是现在全球的老龄化非常厉害，所以老龄化背后带来劳动力的一个紧缺，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应用型的机器人，比如说扫地的啊，或者做家务的，或者说工厂里面的这些替代劳动力的这些机器人发展得非常快，那么这背后是一个新芯片的一个主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高端的智能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做金融的有一个智能的投顾，智能投顾在美国市场去年整个市场达到187亿美金的一个市值，到了2020年会达到2.2万亿，这是什么概念？187到2.2万，美国的整个 GDP 年也只有10万亿，所以这是一个以后发展会非常快的，但它里面当中的这个核心还是一个芯片的一个生产，所以这两条主线当然也有很多另外的主线，比如说智能手机啊等等，但这两条主线是一个刚性的一个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会带动整个芯片的一个行业会蓬勃的往上走。那么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费城的半导体指数也是涨21%，然后从英国脱欧到现在整个半导体的整个行业发展的指数也涨31%，这远远超过综合指数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半导体的行业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个人觉得是会发展比较快，但最近可能也是一个投资机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半导体的这个板块有所下滑，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三星的这个手机爆炸，然后造成对当中的芯片的需求突然间一个下滑，短暂的一个下调，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数据最近也是不是特别好，3月初数据不是特别好，所以会有一个短线的调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两条主线也好，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样讲的万物联网啊、无人机啊、无人驾驶啊，背后都是一些对芯片的一个需求。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有一个叫摩尔定律，就是整个芯片的性能的更新是18个月，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18个月已经太长，可能是12个月甚至可能是6个月，所以这个更新换代非常快，它不是说像耐用品就是用10年20年，它可能1年2年就会半年就会有一个更新，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行业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是值得关注的，特别在它调整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比如说像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啊相关领域的对于芯片行业的持续的一个专利的，尤其是这些比较精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半导体材料这个应用啊，那短期可能是由于它不断的会有公司有新的专利的突破，所以它呈现出一种波段性阶段性，但是这种阶段性恰恰又是买入的一个机会，所以从长期来看还是一个向上的走势。
它长期的走势肯定是往上走，整个产业包括机器人它的硬件其实利润不是特别高，它当中那个芯片的利润是最高的，它是核心就在这里面，然后它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所以对芯片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投资思路。
那其实对于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这个敏锐度的提升也是越来越快，所以说我们说完全的一个智能化的生活到来的这一天也是越来越近了。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智能化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再说到下一只个股就是基建板块的这个个股。
基建板块的投资逻辑非常简单，在美股的话我讲了3次无论哪个总统当选它都会好，因为两个总统都非常支持基建的对经济的一个拉动。美国人现在也学中国人，就是基建一定要多投入，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去查大部分的基建股都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一次股票也是做基建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中国的机会，4季度的话我个人认为基建建材这个板块会有一个拉升，原因在于我们的稳增长在4季度要实现稳增长或实现年初的目标，那这一块的拉动作用会比较大一点，包括我们的铁线上半年只有完成43%整个全年计划，那么下半年肯定要加速，要完成57%，这个加速可能唯一的机会就在4季度里面。另外一个微观方面，我们看到挖掘机的一个销量，上个月的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长70%，这个挖掘机销量其实是一个微观的非常小的一个一叶知秋的一个概念，它的卖出去未来可能会带动基建大幅度的开工这工地的挖掘机会越来越多，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同类的股票或者板块 那可能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所以每一年到了下半年或者到了四季度，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行业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低迷，或者调节过的一些行业的低迷，但是传统的行业投资啊、基建啊、这公路的建设啊、铁路建设这些的板块反而会出现全面飘红的一个局面。
我说像挖掘机这样非常重要一个固定资产，而且是相对一个损耗资产的投入，它是需要立刻来进行开工来进行这个资本回流的啊，所以说从它的购买量是不是在一个季度有一个爆发，是非常直观能够显现出基建行业是不是蓬勃的这样的一个侧面的一个佐证啊。那刚刚其实我看到您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四季度我们说了很多的科技板块可能四季度会迎来调整，但是基建板块反而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在国内的话可能是这样，因为从整个经济上来讲的话，基建这个投入是这个块是会比较大，而且可以主动做事情。
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布局，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无论是从就业的增长还是说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柱和基础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对，
那我们说岁末年初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季度了，所以说整个的板块当中呢，尤其是要关注像基建这种相对而言这个板块性和这个比较稳扎稳打这种比较实在的一个板块啊，稳增长的一个基础。好，非常感谢许哥今天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今天播出的内容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资讯查看。另外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此外你可以到荔枝和喜马电台锁第一财经进行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东京春夏时装周，欣赏一下。
十七号当天，日本摇滚巨星林家树带着他自己创办的品牌家树和服走上了涩谷之光大厦的T台。当天在林家树激昂的音乐声中，身姿曼妙的模特身着和服陆续登场。与传统的日本和服不同，家树和服在设计中融入了现代元素，材质也不仅仅限于丝绸和布料，而是大胆的将皮革等应用到了设计中，令整体设计看起来更为冷峻，颇有日本武士之风。林家树表示，希望借助自己的设计来唤醒日本民众对和服的热爱。据了解，本次亚马逊东京时装周将持续到22号，预计有近50个品牌参加，其中有10多个海外品牌。活动共有2个会场，分别位于涩谷和表参道。